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粤语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哋先嚟关注环球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捷克外长话要求王毅对捷克议长公然威胁作出解释。波罗的海三国宣布制裁白俄罗斯，30名官员禁止入境。美军打造通讯卫星网络，实现全球军事通讯。美大学出手驱逐大陆公费生。川普发布会将亲赴基诺沙视察。中共限人工智能等技术出口，纳瓦罗回应。美国海军战舰今年第九次航经台湾海峡。联邦发失业额外救济金，全美35个州获得批准。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捷克参议院议长韦德奇率领由89位成员组成的代表团，8月30日到台湾访问。对此，中共外长王毅作出强烈反应。他在礼拜一威胁要让韦德奇率团访台，付出高昂代价等等。正在国外访问的捷克外长佩特里切克第一时间强硬回应说，我的副部长特拉帕已经召见了中国大使。王毅的措辞太过分，这类强硬用语不应该出现在两个主权国家的关系中。他要求中国解释并克制。捷克副外长特拉帕在召见中共驻捷克大使张建敏时说，表示捷克外交部无办法认同中方对韦特奇访台作出的种种回应。针对王毅的代价讲，正在台湾访问的韦特奇本人亦作出回应。韦特奇说，王毅的言论是在干涉捷克的内政，我们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力求同所有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不理中国讲什么，我们将来都会这样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及立陶宛三个波罗的海国家8月31日宣布制裁白俄罗斯总统及其30名白俄罗斯官员，禁止他们入境波罗的海国家，因为他们对选票造假和残酷镇压民众负有责任。被制裁的白俄罗斯官员除了现任总统卢卡申科外，还包括他的长子维克多、卢卡申科政府、中央选举委员会、内务部、司法部、总检察长办公室及调查委员会和俄罗斯克格勃等部门的雇员。拉脱维亚外长林克维奇说，拉脱维亚强烈谴责白俄罗斯当局造假操控选票，殴打镇压和平示威者和新闻记者，拉脱维亚绝对不会接受这种行径。早在8月19日，立陶宛就宣布将31名白俄罗斯官员列入禁止入境名单。据报道，立陶宛的制裁名单还将进一步增加，预计至少增加到118人。五个大楼的航天部门31日公布一项重大合同，该合同将授权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约克航天公司打造先进的通讯卫星网络。这种先进的卫星群让资料更快速地传送给地面部队、舰艇或战机等。该计划是由太空发展局负责，该局成立于2019年3月，旨在使用创新的方法加速必要的太空军事力量，以确保美国在国防领域的技术和军事优势。根据太空发展局的计划，这两间公司将各自打造10枚通讯卫星，所有20颗卫星将在2022年9月发射完成。SDA 称，这批20颗卫星属于通讯层第零期的计划，可提供初步的联网能力，未来将2年招标一次，持续扩展通讯层的能力，并预计在6年内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有效快速的军事通讯。德州当地媒体 丹顿纪事报8月31号报道，北德州大学8月26号突然宣布切断同中共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的合作关系，并且驱逐所有领取该基金资助的公费人员，要求他们尽快离境。中共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的经费是由中共政府和中共驻各国大使馆提供，被校方驱逐的人员有15位，校方直接发信通知他们不能够再使用学校的电子邮件、伺服器和任何器材。他们如果要返回校园收拾个人物品，必须是他人陪同下方能进入校园。最重要的是，这些人的追温签证都在8月26号被注销，他们被要求尽快出境，一个月后就会被驱逐出境。校方发言人帕谢德31号对这件事作出回应，表示这个决定并不影响这15个人之外的任何学生。北德州大学继续欢迎包括大陆在内的世界各地的访问学者。川普总统在星期一的新闻发布会上谴责上个周末波特兰发生的针对川普支持者的枪击案，他说希望同州政府联邦合作，打电话给我们，将立即派出国民警卫队快速平息暴乱。他亦谴责拜登几个月来给予暴力分子精神支持，民主党沉默了90日先发声，不顾美国人的生命，看到选情下跌先开始谴责暴力。如果民主党执政，美国每一个城市都是下一个混乱的波特兰。他指责民主党是极端左派、无政府主义的帮手，对全美发声的暴力推波助澜，将美国和警察执法团队妖魔化，这种事情不可容忍。川普亦提到礼拜二去威斯康星的基努沙，他表示不能够接受街头枪击，誓言保护法律和秩序。今年早前的前期行动走捕了上千人，使堪萨斯枪击案件减少 35%， 芝加哥谋杀案下跌一半，对待暴力必须采取行动。中共商务部和技术部8月28号宣布了对人工智能等技术出口的新限制。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礼拜一表示，中共的做法很讽刺。纳瓦罗接受采访时说，中国现在的很多人工智能都来自于谷歌和微软这两家美国公司。因此我们再次遇到了一个典型的情况，就是中国强迫技术转让，从我们这里将技术拿走，而现在他们却在限制人工智能，所以这里有一些讽刺意味。过去几年来，川普政府加大力度打击中共盗窃美国科研的力度。就在8月28号 ,FBI 表示中共军方研究员胡海洲在机场被美国海关官员拦截，他试图带着从美国大学偷来的可用于水下机器人和飞机发动机的先进计算机源代码逃回中国。中华民国国防部礼拜一表示，一艘美国海军驱逐舰再次经过台湾海峡。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代表蒙森表示，阿里巴克级导弹驱逐舰哈尔西号根据国际法礼拜日进行了航经台湾海峡的例行任务。蒙森说，这艘船舰通过台湾海峡彰显了美国对一个自由和开放的亚太地区的承诺。美国海军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执行任务。这个是两个礼拜来美国军舰第二次进行这类航行，亦是今年第九次航经敏感的台湾海峡。上一次是8月18号，当时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马斯廷号在同日本海上自卫队在东中国海举行联合训练后，航经台湾海峡，并在越过中线靠近中国大陆一边的海域航行。在美国国会仲未就新一轮纾困计划达成协议之际，总统川普8月初签订行政令，为全美失业劳工提供每个礼拜300美元的额外补助。截至8月底，已经有35个州取得联邦批准，6个州开始发放救济金。财经网站市场观察礼拜一报道，在这35个州里面，有22个州在2016年大选中投给川普， 而被视为今年总统大选六大关键州的其中四个州，亚利桑那州、密歇根州、北卡罗来纳州和宾夕法尼亚州都获得补助金批准。其中亚利桑那州近40万的失业者在上个礼拜成为全国首批领取每个礼拜$300联邦失业救济的美国人。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复苏事务助理局长基斯图里表示，截至上个礼拜，没有一个申请 FEMA 补助的州被拒绝。至少有一个州，比如南达科他州，说不会申请拨款。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以巴达成停火协议，加沙走廊结束多个礼拜来的冲突，解决新一波边境冲突，中印召开指挥官会议。澳洲裔女主播被中共扣押两个礼拜，澳外长证实。澳洲将调查外国势力是否介入大学。纳瓦罗说，除了微信 TikTok 外，美国将瞄准更多中国 App。达美和美航跟进联合航空取消国内航班改票费。美向所有学童提供免费早餐和午餐。川普延期工资税9月1号开始。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中东加沙走廊近期冲突不断。巴勒斯坦地区伊斯兰组织哈马斯8月31号表示，经过卡达大使调解，已经和以色列达成协议，结束超过三个礼拜跨境攻击行动。自8月6号以来，巴勒斯坦多次放弃球弹，引发边境多起大火。以色列就以空袭和其他制裁行动回应，紧张局势燃烧近11个月。哈马斯领导人辛雅尔8月31号表示，过去一个礼拜双方多次和卡达大使艾马迪进行会谈之后达成共识，双方将停止行动以保护境内居民。以色列国防部政府领土活动协调处就声明表示，在国防部长今次领导的安全协商后，9月1号将重新开放往返加沙的主要货物通道，恢复燃料供应，并放宽渔区范围。同时亦警告，如果是哈马斯未能履行义务，以色列随时将采取措施回应加沙地区的所有行动。中印边境班公错湖北岸成为两国部队新的冲突对峙点，双方旅级指挥官今日上午在印度达拉克东部优舒尔展开新一轮谈判，希望缩小双方间的分歧。印度陆军昨日发出声明稿指出，8月29号到30号连夜发现大量中共军队士兵来到班公错湖北岸，采取挑衅的军事行动。中印部队先发制人，并采取加强印度阵地的措施，阻止解放军试图改变现状的意图。中印部队5月初起在达拉克东部发生对峙，并在6月15号晚爆发45年来最严重的暴力冲突，造成死伤。后来双方虽然透过多轮外交和军事谈判完成加曼谷等地的第一阶段撤军行动，但之后再度陷入僵局。7月14号之后，双方部队都不再后撤。中共喉舌环球电视网的一名知名澳洲女主播被北京扣留。澳洲外长马里斯佩恩31号发声明证实，成雷被北京当局扣留。澳洲外交官上个礼拜通过视频和他对话，成雷最后一次在推特发文是8月12号，他大约已经被拘留了两个礼拜。由于他长时间没有回复亲朋的讯息，朋友开始担心，并引起同事的猜测。在过去的8年中，成雷一直担任环球电视网的直播主播和记者。他报道过一些中共最政治敏感的事件，包括在北京召开的年度政治代表大会。现在环球电视网已经删除了他个人的资料页面。成雷目前还未有被起诉，而是被进行监视居住。他的家人和两个年幼的小孩现在在墨尔本。成雷是继作家杨恒均之后的第二个在北京被拘留的澳大利亚人。澳洲校园频频传出疑似中国影响力渗入的争议事件。 澳洲代理移民部长塔吉8月31号表示，外国势力可能介入公立大学的严重情况已达到二战以来未见程度，透露澳洲国会情报和安全委员会将提案展开调查。澳洲政府去年先就国内大学的研究合作、治安和国际伙伴关系等事项宣布新准则。坎培拉上个礼拜又宣布将争取新授权，以取消地方当局和外国所签订会威胁到澳洲国家利益的合约，范围扩及到大学。澳洲联盟党政府推出外国影响力透明法，要求外国代理人依法注册后，目前澳洲境内所有的孔子学院都拒绝注册。瑞典4月已关闭所有孔子学院和课堂，印度亦将对孔子学院展开严审，美国甚至将孔子学院列为外国使团。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礼拜一表示，川普政府除了打击 TikTok 和微信外，还将瞄准更多中国应用程式。纳瓦罗礼拜一在接受福克斯节目的采访时说，这个国家不能够使用中国制造的应用程式，或者是那些可获取我们的数据并传给在中国的服务器的应用程式，这些数据会被用来监视、监控和追踪你。纳瓦罗说，这个就是美国对 TikTok 和微信实施禁令背后的政策立场，而且还将会有其他的程式，因为中共基本上是企图在全球的范围内获取技术和影响力，这个国家美国这个总统将不会容忍这一点。纳瓦罗还说，美国想要确保在美国和中国之间能够建一道防止数据传输的防火墙。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航空业带来严重冲击，为提振旅客订票需求，美国联合航空宣布将永久取消更改国内航班机票的费用，但美航空和美国航空亦跟进联合航空的做法，在8月31号宣布他们永久取消所有国内航班、豪华经济舱和大部分经济舱的改票费用，但票价最低的基本经济舱等改票仍需手续费。美国航空还取消飞往加拿大、墨西哥和加勒比海航班的改票费用。联合航空先前在8月30号宣布将取消美国境内持有标准经济舱机票和高级舱机票的旅客200美元的机票变更费用，不过旅客仍需支付机票差价。此外，联合航空还表示，自2021年1月起，该公司将免费提供乘客同一日待机的服务，而无需支付原先75美元的当日变更费。美国农业部礼拜一作出政策变更，将再次允许学校和社区组织向所有学童提供免费早午餐，不单止是为符合常规在校学生提供免费早餐和午餐，这项政策旨在疫情大流行期间给学生提供更多的营养，只要有资金可用，该政策将实施至2020年底。当春季因疫情大流行而关闭学校时，农业部授权全国各地区向19岁以下的儿童或青少年分发打包食物，无需家长提出申请。农业部的这项变更目的是为了使低收入家庭学童在家中亦可获得免费食物。根据川普总统8月初发布的一项备忘录，从9月1号开始至今年12月31号将暂停征收工资税。川普政府的这项政策是为了在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给美国人支付更多的薪水，也就是说让雇主停止预扣 6.2% 的工资税，这个是雇员应缴纳的社会安全保障税的一部分。国税局在上个礼拜五在一份声明中说，选择推迟支付工资税的公司将不得不在明年初扣缴两倍的工资税以弥补这一缺口，这笔钱将必须在2021年1月1号至4月30号之间支付。工资税大言仅适用于每两个礼拜收入低于4000美元的员工，亦就是年薪低于104000美元的人。川普曾经公开表示，他想完全免除工资税，但是这个可能会导致社会安全福利金的减少。
继续落嚟嘅系新闻速递。
全民检测计划星期二展开，已经预约嘅市民到各区社区检测中心接受病毒检测。记者中午到油尖旺区视察，未见有检测中心大排长龙。而多名民主派区议员，包括卢俊宇同谭海邦等8人，前往用作检测中心嘅太子界限街一号体育馆，指该中心系去年嘅区议会选举投票站，要求重启已经延期嘅立法会选举。
恢复全民检测，
立即重启选举，
立即重启选举，
只许政府检测，
不许市民投票，
不许市民投票。
荃湾区区议员谭海邦指，市民对社区检测有好大疑虑，在采样和防疫检测过程未能防止感染，质疑为什么能够进行大规模检测但不能够举行立法会选举，质疑这个是中共的政治任务，呼吁市民背国检测。
其实呢，我们见到就是政府就出尽努力呢就去做全民检测，但是对于这个选举呢就完全不想搞这样。如果看回政府去动用整个政府的机器，是 去高薪聘请一些医护人员，是去借百几个场地，如果用同样的决心是去做立法会选举，是一定是可以的。再加上呢，立法会选举投票大家是戴口罩的，但是呢这个检测呢是全部除口罩的，其实里面的散播病毒风险一定是高于投票的。所以我想即政府已经是词穷理屈，是已经没得再辩驳。我们这个质疑从来都不是阴谋论，我们很清晰说我们要这个重启立法会选举。
据香港传媒统计，港府设立141个检测中心，有76个地点曾用作选举投票站，占超过一半。民主派人士认为进行检测的病毒传播风险比投票高，批评政府延期立法会选举一年是剥夺市民选举权。屯门区区议员卢俊宇批评政府漠视专家意见，硬推全民检测，浪费公帑，担心市民在检测期间受感染，出现检测群组。他指台湾在疫情之下能够举行普选，相反香港未能举行立法会选举。问题在于港府不封关，防疫措施朝令夕改。
立法会选举当中的感染风险是非常之低，专家都有讲过排队而感染风险是非常之低。看回我们其他世界不同国家，台湾刚刚搞完补选，有没有因此而得到一个感染的爆发呢？一切的问题都在于是林郑政府有没有心去处理整个疫情发展到今时今日，林郑迟迟不封关，社交距离的措施朝令夕改，这些才是更正疫情的问题所在。
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出席行政会议前接受检测，其后会见记者，花超过10分钟逐点反驳医管局员工阵线呼吁市民杯葛检测计划的理据。他认为计划有助抗疫和减轻医管局的压力，希望团体回头是岸，支持检测计划。
在过去这八个月的抗疫呢，我作为行政长官，但我最爱护最保护的是医管局，包括医管局所有的员工。希望员工阵线的各位人士听了我们今次再一次，不是第一次了，再次的详细解释呢，能够回头是岸。希望他们能够以专业为重，不要令到市民呢去抗拒。
林郑月娥表示，香港无法推出禁足令以配合普及检测，又说香港有具质素保证的检测程序，重申因为有中央支持才能够做一次普及社区检测。检测中心选址是经卫生署评估，同时在严格限制入境措施之下，封关已经不再是议题。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星期二会见传媒表示，截至星期二下午四点，总检测数字为82000人，而截至下午五点，有651000人预约，有32间检测中心未来7日预约额满。经评估之后， 由星期四起会增加检测名额。有政府专家顾问说，是否接受检测纯粹个人决定，越多人参加效果越好。有参与检测的市民说，是为己为人，形容采样过程简单快捷。不过亦有人说采样的时候感到不适。医管局员工阵线早前召开记者会，呼吁杯葛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并提出多项质疑，包括检测过程增加感染风险、拒绝封关堵绝源头等。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刘小芬。
去年反修例运动中出现一幕幕年轻人浮尸堕楼的画面和消息，叫香港人心碎，而当中被失踪被自杀的疑团至今仍然是一个谜。其中陈燕林案是最备受关注的案件之一。15岁游泳健将少女陈燕林，去年9月22日反修例运动期间被发现赤裸浮尸油塘魔鬼山一带海面，警方说她死于自杀，死因无可疑，并且迅速火化她的遗体。事件引起公众揣测。事隔大约一年，陈燕林案件终于展开为期11日的公开死因言讯。陈燕林的妈妈和家人以及接触过她的社工、医生、水警、法医和同学等30多人陆续出庭作供，当中除了陈燕林当时的精神状况和自杀倾向令人关注之外，他当时赤裸浮尸的状态也都成为焦点。负责解剖陈燕林遗体的法医李旭华今个星期二作供时候说，由于遗体腐烂未能够确定死因，但认为有可能是遇溺，但说只是排除性死因，不知道死者为什么全裸、怎样、几时和为什么入水。李旭华又说，在曾经处理的案件里面，懂得游水的人很少会选择跳海自杀。不过代表医院管理局的大律师冯国楚引述另一名法医马宣立的专家报告中，表明不同意卫生署法医的看法，说遇溺的死者具有独特特征，包括口部发泡、肺部扩张等。他说法医不应该是经过排除法后得出死因。法医人类学家李显善接受本台专访时候说同意有关观点。李显善说，在验尸之后找不到死因是很常见，只能够选择判定死因未定，即是现有的资料不足以判断死因，例如当中有多个证据不吻合，或者即使有多个证据指向某个方向，但仍然有其他可能性不能够排除。他亦都质疑游泳健将选择跳海自杀仲要变成全身赤裸浮尸的可能性。
如果他就是没了部分的衣物呢，都仲解释得到，可能是水流影响啦，可能是他会不会在漂浮的时候受一些的物件勾到啦等等。咁但是你说如果是全身裸的，咁就要看看究竟他落水之前是不是已经被影到他除自己除衫的，咁就即是你要找出为什么去这样做啦。但是如果你说譬如他落水的时候他还穿着衣服，但是突然之间没晒的，那你就想想究竟他之后飘过去哪里，经历了什么东西啦。这样所以如果是真的自己除晒衣服的，那这个当然是不正常啦。
李显善留意到接报到案发现场的警员李贤作供时候说，曾经认为案件有可疑，一度联络法医到场验尸，但对方说案件没有即时验尸需要，所以没有到场。当时接报的卫生署法医科高级法医蓝伟文作供时候说，由于当时尸体已经移送水警基地，没办法现场勘察，加上警方说尸体已经腐坏没有明显伤痕，所以认为到场后有进一步发现的可能性不高，亦都担心如果尸体继续留在室温下或者会很快腐坏，所以他认为应该尽快将尸体移送殓房冷藏再作解剖。曾经在美国从事法医实习和工作多年的李显善说，当中反映香港法医制度存有不少改善空间。
在香港以我所知，其实是很少说法医会主动去现场处理尸体的，一般都是很依赖警方去到现场观察了或者评估了现场的环境有没有需要 法醫去職場去現場去做幫手做一些手索咁樣，或者係處理屍體去現場。我就個人會 prefer 就係個法醫可以去到現場，就主動啲去到現場，因為成件事而家咁樣其實好被動。落場嘅情況之下，唯有就淨係即係你送啲咩嚟就處理啲咩啦。
佢指出，警方嘅講法同嗰份醫學報告係兩條線，而且係平衡嘅兩條線。美國多數由法醫親身觀察兇案現場，唔會只係依賴另一方調查機構嘅搜證，而取得現場最多嘅證據，協助推斷死因。雖然香港法醫人數不足，只係有十幾名，但唔應該係拒絕到場嘅理由。李顯善補充話，香港處理屍體的程序存有不少弊病，恐怕會令法醫錯過重要的線索。
香港大部分這些解剖其實都很依賴殮房的助理去配合。殮房助理除了要清潔之外，他還要負責落刀、開個器官，或者裡面的東西就會由個法醫去看究竟有沒有事了。即是說，而法醫的角色就是一個監察和監督，去檢查究竟發生什麼事啦，究竟哪裡有問題。如果他 miss 了一些東西，那會影響整件事判斷。
在政局動盪、對政府失信的環境下，李顯善認為除了要改善法醫制度，建議設立第三方的獨立和具有公信力的意見，以及建立高透明度的程序，以釋除公眾疑慮。他亦都說明白香港人在制度公義崩壞下追尋真相深切，但是不要被情緒主導判斷，保持理性分析，小心求證網上消息，否則反而會令真相被掩蓋。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李智智報導。
继续下来的是今日评论。
习近平下令发射中程导弹来到去威胁频繁逼近中国沿海的美国舰船和军机，标志着美中对抗已经进入到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关头。在这个包含着巨大风险而且影响深远的历史时刻，很多中国人，包括很多并不支持习近平的中国人，都普遍相信美中对抗的根本原因就是美国不希望中国成为世界老大。哈佛学者借用修昔底德陷阱一说，更加强化了这种解读。其实用这个比喻来到去解读当代的美中对抗非常不贴切。由于中国人口远超美国，一旦实现经济全球化，并且全面掌控了最新的技术，经济上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是一个自然的趋势。对此，美国精英并非不能够预见。美国精英的错误就是在于他们曾经相信这个过程必定能够改变中国人的价值观，至少多数中国人不会不惜代价这样跟西方主张的普世价值对抗。而他们终于发现，去比多数中国人接受西方推崇的普世价值并不容易。更加麻烦的是，多数人不单止很难制止习近平这样的领导人挑战美国和美国的价值，而且很容易被习近平的宣传蛊惑和裹挟。这样当然跟中国极权体制的禁锢和压迫有关，但亦都有它的文化和认知的原因。很多中国人接受了中国官方的这两个观点。第一，既然中国经济世界第一，就证明中国没有必要接受普世价值，而更加应该坚持自己的价值和制度。过去中国不挑战美国是因为美国是老大，等中国成为老大，美国亦都不应该挑战中国。这个是中国文化差序结构应有之义。更加重要的第二条，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国权力精英和很多文化精英都真诚地相信中国已经对美国做出了巨大让步。那个就是不将自己的价值强加于美国，而是去比中国价值和美国价值共存共荣。为此，中国已经并且将会继续去比美国得到各种经济实惠。如此一来，美国非要将他们主张的普世价值强加比中国，这样就太不讲道理了。不容否认的是，这一套逻辑不单止蛊惑或者裹挟了不少的中国人，特别是那些在中共体制里面享有各种特权的人， 亦都迷惑同埋裹挟咗唔少嘅美国同埋西方人，尤其系嗰一啲由中国入边得到咗好多实惠嘅西方权力精英、金融精英以及文化精英。虽然喺呢一次中国病毒全球大流行之前，已经有好多有识之士睇到习近平嘅中国梦为中国自身同埋世界带嚟嘅巨大危险，但系坦率咁讲，若果唔系呢一次全球大疫，无论系中国定系世界，中国自毁伟人嘅势头恐怕难以被遏止。呢一次全球大疫一方面去俾全球人口无一例外咁样感受到中国梦嘅危害性，另一方面亦都令到习近平同埋佢嘅中国逻辑鼓吹者有机会喺世界舞台嘅聚光灯之下尽情表演，从而揭示咗佢哋毫无责任感嘅真面目。咁样显然系有助于好多人改变对美中对抗嘅观察视角，亦都就系唔单止从争霸世界嚟到去睇美中对抗，更加由价值观嘅对决嚟到去理解美中对抗。由这个角度不难理解马英九在这个历史时刻发表和平主义甚至是失败主义的言论是非常不当，而中共将美中对抗升级完全解读为特朗普的竞选需要亦都站不住脚，以美中对抗体现的这两个价值体系的对决代价会非常之高昂，但习近平主张的价值不可能与美国主张的普世价值共存，更加不可能取胜。不过这一场对决虽然中国必败，但就有机会好像二战失败的日本那样获得一次浴火重生的机会。习近平输得越早，中国的机会就会越大。这个梁京的评论，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我是赵子浩。
香港特区政府的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声称香港是主权移交的前后都没有这个三权分立的制度，因此呢是要修改教科书，再借此篡改通识科的内容。事实大家当然非常清楚，香港今日当然是没有三权分立，只有一党的专政，无论基本法写的是什么，随便人大就可以来一个解释，将原本约定的一切推翻，因此任何保证都是假的。这个就是香港今日的现实。之但是杨润雄故意说谎的呢，就是有如中共官员多次抹黑香港人在英治时期所拥有的自由、人权，甚至是比起今日更加好的选举权利之外，再次扭曲九七前香港的分权制度。港共官员以至政治人物不断利用译名的问题，故意扭曲指香港没有三权分立，欺负一般市民不知道这个词的典故，而故意混淆大家的视听，行为实在是可耻之极。所谓三权分立，它的起源就是欧洲的法学家和哲学家在欧洲的启蒙时代提出要政府各个部门之间权力互相制衡监督，以防止权力集中于一端而导致腐败的哲学思想。这种思想先由英国的哲学家洛克提出，再由法国的法学哲学家孟德斯鸠集大成写成《论法之精神》这本书。之但是由于各国的政制不同，特别是英国的权力制衡是比较是复杂，属于不完全的分立，因此英文长期使用的是分权 Separation of powers， 而不着重三权。反之中文就译自拉丁文 Trias Politica， 或者是法文 Separation de Trois， 就将个焦点在三权那里。之但是无论是用什么名字，重点不在于三权之间是有没有合作，又或者三权之间是不是纯粹的分立，而是在于大家明白要分权，要互相监督，而不能够容许独裁专政的简单道理。这个道理听落好像是常识，好像很简单，但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在独裁专政的地方仍然是无法实行的，甚至是全盘否定的。至于君主立宪的英国政制呢，本身在分权的历史上面呢来得比较复杂。 在这十年改制之前呢，早前最高法官是来自上议院，因此理论上立法和司法是有重叠的。首相只是行使女王权力的行政权力，而且仍然有很多理论上仍然存在的皇室特权。之但是真相是英国政制在执行的时候呢，上议院早已架空，而不是真正作出立法决定的下议院。女王在君主立宪之下呢，表面上有权，实际上绝大部分都不会行使。在英治时期的香港政制之下呢，港督代英皇行使权力，理论上是有无限权力，实际上是尊重分权。因此名义上英国没有严格的三权分立，却在行使有意义的分权。正如原文的书名，它的重点是在于分权的精神，而在于实际上达到分权，而不是名义上三权什么样的。这个就是杨润雄等港共官员最爱借此搬弄再随意创作的地方。英治时期的香港尊重分权、自由、人权、法治，甚至在没有民主的情况之下，亦都尽量满足民主以及民意。反之，在港共之下就只会不断地搬龙门。当市民司法复核政府的政策，法院就根据英国的案例，就会声称香港是奉行三权分立，因此呢，司法机关是不会干预立法会内的运作，原则上亦都不会干预行政部门的政策。但政府呢，就成日带头说自己从来都没有三权分立，简单来讲呢，一时就有，一时就没有，对自己有利的时候就说有，对自己没有利的时候就说没有。于是三权分立就好像量子力学里面的薛丁格的猫那样，既同时存在又同时不存在，方便政府随时就输打赢要啊。因此教科书上面应该讲清楚，香港当然是没有三权分立啦，只有中共的一党专政，党最大三个字就可以教识所有学生，其他乜嘢都系假嘅。只有一国系冇两制，无论系指鹿为马或者系杀人放火，乜嘢民主、自由、人权、法治都系假嘅。党即法律，党即一切，爹亲娘亲不及杂种亲，呢个就系中国香港嘅真理啊！我系林记，多谢大家收听。
以下呢个节目系《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继九平共产党发表十三周年之际，九平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三章《暴力杀戮、恶贯穷语》上。引言：共产邪灵一路杀。讲起共产党，人们最重要的印象就是一个字：杀。共产党的杀大多发生在和平时期，至少亦是在自己占领的地盘上。中共肃反就杀了十万红军，后来的延安整风、土改斗地主，一直到1949年以后的一连串政治清洗运动，杀人无数。无论是战争定是历史上的暴君，都是先有了敌人再去杀人。共产党是反其道而行之，为了杀而去找敌人，没有敌人亦要制造出敌人来杀。共产党为什么事杀呢？因为杀是共产邪灵为其终极目的向人间布下恐怖之墙的战略措施。共产党将杀当作一门学问，一种艺术，将杀做到了极致。共产党怎样杀呢？用刀把子杀，用饭碗杀，用舆论杀。用刀把子杀就不用多讲了，对于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中共，那个是看家本领。什么叫用饭碗杀呢？就是卡住人的饭碗，不服就不给饭吃。几多知识分子被共产党用饭碗逼到下跪。中国的士人自古以来都讲骨气，不为利有所动。古时候没了官家的俸禄，还可以自谋生路。典故不为五斗米折腰， 讲的就是陶渊明受不了贪官的侮辱，还可以豪气万丈地交出官印，去追求自由自在的田园生活。中共将所有的社会资源全部控制起来，不给饭食，人就只有死路一条。用舆论杀人亦是共产党的一大特色，因为掌控了一切舆论工具，想打倒边个就打倒边个，讲边个是坏人佢就是坏人，讲边个有罪恶的一生佢就有罪恶的一生。共产党杀的是乜嘢呢？共产党要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争，所以是杀天、杀地、杀人。杀天以无神论的名义杀掉对神佛的信仰，为无神论开道；杀地以改造山河的名义践踏自然，破坏环境，实践无神论、无法无天的大无畏；杀人杀同党，将满足不到党邪恶要求的成员清洗掉，以强化提炼党性的邪恶，有针对性的杀精英，杀掉那些对实施邪灵计划有阻碍的人，包括作为文化传承者的社会精英，漫无目的地滥杀，挑动群众斗群众，为的是营造和维持那个杀气腾腾的恐怖场。杀有几重目的，一是消灭被制造出来的敌人，二是让杀人者手上沾满鲜血，与党共同犯罪，有了原罪，不得不同共产党一条心，变成共产党的杀人工具。三是打造红色恐怖的环境，震慑所有人，这一切的杀都是为其破坏文化、败坏道德开路的。特别是共产党对宗教中的修行者和知识分子的屠杀，是有意制造文化断层，割断后人与传统信仰和传统文化的联系，它是让人类败坏并走向最终毁灭的计划中极为重要，但却常常被人忽略的部分。杀要杀到什么时候呢？共产党的公开杀人不单止是用恐怖压弯人的脊梁，还要将杀出来的恐惧融到人的血液里面，变成恐怖基因一代一代的传承。杀到这个地步，共产党就会从公开杀转成暗地里杀。土改、镇反、三反、五反、文革，那个是公开杀，甚至号召群众围观，就是要杀给大家看。1989年六四是半公开杀，事后矢口否认，等到了1999年迫害法轮功就不公开杀了。后来披露出的大规模活摘器官，那个都是掩得严严实实的躲住杀。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杀人的历史，没有杀来开路，要将无神论灌输到中华大地，要将华夏民族变成无法无天的民族，要将中国的神传文化打掉，是根本做不到的。一、苏俄预言。为了毁灭人类，共产邪灵首先要毁灭中华文化。邪灵挑选了中国的近邻，亦就是地理和人口上的大国苏联进行预演。苏联离中国很近，可以成为经济、军事和地缘政治上支持中共的方便力量，亦因为苏联疆域辽阔，人口众多，才能够逃过刚刚建立时欧洲各国的围剿，以及后来二战时德国的进攻，共产主义才得以在那里苟延残喘。苏联刚刚建立，就用其国力输出革命，他将中国作为输出革命的重点，派遣维京斯基到中国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再通过包罗廷让国民党接受联俄用共政策，以让中共附体在国民党上迅速成长。苏联刚刚成立，就试验了以暴力杀人制造恐怖的全俄肃反委员会，简称契卡。列宁认为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赋予了契卡不经过审判随意杀人的权力。研究表明，从1917年到1922年直接被契卡搞死和枪决的人数就达到数百万，仅1921年一年，苏共制造的饥荒就饿死了大约500万人。苏联的另一项重要试验 是通过暴力建立起以无神论为基础的共产邪说一统天下的局面。其他的意识形态无论是宗教定是传统文化自然都享消灭之列。1917年获取政权后，列宁立即大打出手，开始用暴力高压打压政教政信，破坏文化，迫使世人道德败坏而离开神，这个亦是为了破坏中国文化进行的预演。列宁一方面继续宣扬无神论，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上，无神论是马克思主义无可非议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1917年布尔什维克掌权的第一天起，就将暴力毁坏文化、消灭对神的信仰作为其革命的主要目标之一。列宁死后，斯大林继承衣钵，在30年代开始了极其残酷的大清洗。除了共产党内的人士之外，知识分子和宗教界人士亦在清洗之列。斯大林曾向全国宣布要实施无神论五年计划，在完成这个计划之时，最后一座教堂将被关闭，最后一位神父将被消灭，苏联大地将变成共产主义无神论的沃土，再亦找不到一丝宗教痕迹。根据保守估计，在大清洗运动中被迫害致死的神父多达42000多人，到1939年，整个苏联只有100多座东正教教堂对外开放，而在十月革命前则有44437座。全苏联境内东正教教堂和修道院被关闭了 98%。 这一时期，更多的文化精英知识分子被判刑，或被送往古拉格集中营，或被枪杀。从斯大林死后直至苏联解体，苏共政权都在继续打击各类文化精英及宗教。著名的俄罗斯小说家、历史学家索尔仁尼琴估计，斯大林共造成6000万人非正常死亡。因为中国是人类5000年大戏的舞台，人间正邪大战要在中国上演最后一幕，所以苏联共产政权所扮演的预演角色完结后，即烟消云散，土崩瓦解。曾经喧嚣一时的共产主义阵营亦告解体。二、中共登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虽然法西斯主义被消灭，但却催生了邪恶的共产主义阵营。其势力最大时，占据了全球人口及地球版图的三分之一。从杀人数量、迫害文化的深度和广度来看，中国共产党是所有邪恶共产政权中最邪恶的。他在中国的文化灭绝行动就经过非常系统而精心的策划。中华传统文化是创世主为了最后救度众生而在中国亲自奠定的文化，毁掉中华传统文化是共产邪灵的首要目标。他深知暴力能够毁灭的只是人的肉体，通过暴力及其他各种手段毁灭文化，才能够毁灭中国人的灵魂。所以在有计划的用暴力残杀精英阶层之时，他亦摧毁着传统文化中世人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及物质载体，进一步割断神与人的联系，达到其毁灭传统文化进而毁灭人的目的。在暴力毁坏这些基石，让这些精英消声消亡的历次运动中，共产邪灵集人类恶行之大成，亦在成熟其暴力杀戮、强迫洗脑、欺骗镇压的各种手段和伎俩，为其今后正邪较量中登峰造极的最后一搏做好充分的演练。与此同时，他们还有计划的系统地建立了邪恶的党文化，并用其培养、训练没有杀掉的世人，将他们变成共产邪灵继续杀戮更多世人的工具。共产邪灵亦深谙怎样利用世间一切经济利益、政治洗脑等手段，让世人就范，听从其摆布，一次一次的运动、镇压、杀戮，使他们对这些手段越用越娴熟。三、屠杀精英。乡村中的地主、新时阶层及城市中的商家、知识分子、 士大夫阶层这些文化精英帮助承传着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毁掉这些精英们是摧毁传统文化的重要一步。于是中共制造敌人，开始向农村屠杀地主乡绅，向城市中杀资本家，向制造恐怖的同时洗劫社会财富。中共建政前后的所谓土地改革，或约打土豪分田地，就是通过暴力杀害农村的文化传承者。中共显然并不想将土地交给农民，他还是用一贯的伎俩，先给农民一些甜头，在完成了农村对地主乡绅的屠杀和文化的毁坏后，立即通过合作化收回了分给农民的土地，结果广大的农民还是继续受苦。城市有产者亦成了中共屠杀的对象，这个既是为了抢劫他们的财富，亦因为他们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维持社会安定繁荣的力量，传统文化的承传者，甚至是具备西方自由人权思想的群体。宗教中的僧人道士起到了传播佛道修炼经典的重要作用，中共将矛头对准文化中与信神直接相关的部分，即宗教。在经过屠杀、判刑、洗脑、强迫还俗、歪曲教义后，以完全听命于中共的宗教胚子为首，建立佛教协会、道教协会等，将这些协会作为中共控制和摧毁宗教的工具。无论是宗教中的出家人，定是世俗中的精英人士，如果一旦消失，文化就将出现断层。与剿灭宗教同步进行的是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通过所谓唯物主义、无神论和进化论教育，对学生系统的洗脑，灌输对传统文化的仇视，又通过反右运动将不听话的知识分子全部发配劳改，打入社会最低层，用饭碗和舆论来杀，让这些过去掌握话语权、主导社会舆论的士大夫成为被鄙视和嘲弄的对象。反右之后，无论在家庭、学校里面，定是在社会上，都已经听不到独立的声音。学生们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不仅不相信神佛，对于传统的文化与艺术亦毫无敬畏之心。但中共对此并不满意，毕竟年岁稍大的人仲保留住对传统文化的记忆，文物古迹等传统文化的载体亦随处可见，传统的价值仍通过各种艺术形式传播。因此中共利用见证后被洗过脑的学生，利用他们青春期骚动而叛逆的心理，发动了破四旧运动，让中华文化陷入从物质到精神的全面浩劫。在对这些人的屠杀中，中共一举数得，用以歹毒之极。第一，可以制造恐怖氛围以吓阻所有的反抗企图。第二，洗劫社会财富以为己用，加强政权的力量。第三，将百姓置于贫穷和动荡之中，让百姓除了衣食之外无暇他顾，不再有时间和精力接受教育，传承文化。第四，让百姓对这种暴力感到麻木，因为面对这样的反人类罪行，如果不麻木神经，不想办法讲服自己认可杀人有理，就唯有奋起反抗一套。这个过程亦就是劫持人的道德下坏过程。第五，则造成中国文化的断层，让人丧失凭文化而最后得到创世主救度的机缘。上述五个目的，现在中共已经在几大程度上达到了，我们不妨从中共屠杀的方式和被杀的人数来加以分析。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